好，哎，那我们接着走上手上好。我们谈到这里，哎，有两大观念。那一个观念是我们认为离开这个有为之外，有没有一个叫无常？另外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到底有没有？好，那这里面，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就是有问到，问到，可是问题还没讲清楚就上课了，那后来也没时间谈，那我在这里讲一下，把它讲清楚，可能大家或许会比较清楚一些。我们在第二页第一段倒数第三行，第二页第一段倒数第三行有谈到，若无常离有为，有名无常者，则有为离常，因名为常。啊，这个，我再说一下啊。我们在讲一个观念，我们之所以讲无常，是因为有为法当下的现象，不是一定要有无常，啊。所以我们一直前面一直在跟大家提醒哈，我们体会的无常，因为，虽然我们都知道无常迅速，所以我一直跟他讲，我们都知道无常迅速。那感有些人就感觉有一个无常啊，在支持在吞噬的一切吧。但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也是无常，让一切有为法生灭掉了。好，那可是我们现在就是经常在这种感觉有一个，我们要观无常，好，要体会一个，就觉得说有一个在另外一个无常法，好，独立存在在令一切法无常。那因此我们在观无常的，我们这种体会无常啊，觉得无常有在这种逼迫啊，无形中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无常，对无常的恐怖啊，就像我们不讲那个事不可得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事不可得尽，他知道生命即将无常，但他以为无常有一个无常会追过来，结果他用神通再怎么斩，怎么逃避，他逃避不了无常，因为无常并不是从外来，因为他本身就无常啊。所以说不是在，所以我们讲这个道理，就像《事不可得经》里面谈的那个道理，我们畏惧无常，我们逃避无常，其实是无常是不可能逃避的，因为他在法里头。那当我们畏惧无常的时候，我们因此就努力修学，那你为什么不从于努力修学，还是无法回避无常啊？其实我要表达就是，我们不断在修学，应该是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修任何法门，很精进的，因为这个情形也是我最近有人跟我谈过，他说很多事情我都不想做，我就怕一时无常来不及，所以他就很急很用功。这个就很听到了，我说那你，他就因为怕无常，所以很多事情我就是包括经典他就先想赶快听，我现在如果没马上听完，那无常怎么办？我说你也没听懂啊，你听那么多干什么？他就一直急，就是有一种畏惧无常里面产生了一种对无常的恐慌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经验里面，就像跟事不可得经里面的四个修道人，包括我们现在人经常有一种啊，无常迅速无常迅速， 无常迅速观无常啊。好，所以会把无常另外有意无意会觉得好像另有无常法逼迫着我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对无常的观察并没有另外无常，无常就在我们现前的一切法。那因为我们迷失对无常的观察，所以才会受此业报身，受此业报身才被无常所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仅要观无常而什么体会无常啊，结果变成畏惧无常，却不从我们的颠倒处啊去观其，知道众生颠倒的来源而去突破它。好，所以最主要谈的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有为法，因有为法的特质，因有为法本身是带缘生，所以说它无常。好，这个无常没有另外无常法，没有一个另外无常法，就像有人在讲说缘起性空，缘起法，有人就认为有一个法叫缘起法，没有另外一个叫缘起法，是因为一切法有这种众缘和合，所以给他一个名词叫缘起法。那我为了解释这个才给他一个名称，这叫缘起法，并没有另外有一个缘起法在支持所有的法缘起，不是有一个叫无常法在让一切法无常，因为是法本身无常，一切法本身因缘，我说它为缘起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了，他这里讲说无常离有为犹如幽冥无常，不可能，因为无常离有为就不知道什么叫无常，因为无常一定是就这个有为法才能展现出来的。好，所以离开有为法要谈无常无处可谈。好，无处可谈，所以无常要称为无常，要相依于有为法才能显现无常意啊。那假设我们离开了无常，离开了这个有为法还名为无常，那变成违背道理啊，不可能啊。所以说无常法离开有为都还可以称为无常，那反过来有为法离开常，何妨继续说他常，知道意思吗？照理讲无常法 离开有为就无意义了，无意义都还可以说他无常，除非他自己独立，或是你对离开有为无常不见了，没办法谈无常这个意义，离开有为都还说无常，表示那是一个颠倒的说法。所以有为离开常，离开常的意思就是离常的意思就是没有常性，没有常性应该就是无常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因名叫常？就是那你本来不应该无常都说无常了，那我本来无常讲常有何妨，这样知道，本来已经不叫无常了，为什么离开有为就没有叫无常了？那你离开有为都可以叫无常，我离开常再叫常有什么关系，反正都是倒过来的，对，反正都是倒过来的。你离开有为没有另外无常，离开缘起没另外空，那你如离开有为还说无常，那有一个你执着有另外一个无常，那我离开常这个东西那没关系，我有另外一个无常，那还是常，反正它就是物，不知道相依的道理，就是无常亦必须要靠有为，所以我们如果不从有为法，我们是不能体会无常。所以一个人要体会无常必须怎么样，我们如果要深刻体会无常，要从粗的开始到细的， 出的无常是什么？我们这样一段一段的生死，我们从出的无常，我们终会死亡，是不是就叫生命无常？然后从整个区整个大段一大段的终归无常，然后再看来越小，笑到最后刹那无常。所以我们在体会无常，一定要从现象的有为法去体会。那有为法能体会多细，就能看到更细的无常。这样，那你如果只是笼统的无常，你不会感动，你不会有一种很强的无常想。你的无常必须要在现实当中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观无常都观什么？大的能感受无常。是不是我们都会怕无常，因为 生命会短暂，对不对？但因为细的不从细的关心无常，观现象无常，变成我们对现前的刹那的东西执着，只是畏惧出的无常。那因为我们对细的还在执着，所以我们观无常只会产生什么？只会产生恐惧而已。你们这样有没有听懂？我们细的不容易感受无常，人生的大阶段可以感受无常，小时候不见了，年轻不见了，老来了没多久，老也不见就死了啊，这个我能知道。所以那可是我对我现在的所拥有的一切，我能不能体会无常？尤其对自我不会。所以会不会执着它？会。会执着它有没有个常？有。但外面是不是无常？所以面对无常会不会怕？会。因为常啊，常会被它还在执啊。如果我们是外面也无常，我里面也不可得，我何来消失啊？对不对？我如果生不可得，何来死啊？但我现在生可得，我就怕死了。我如果生不可得，何有死可惧啊？这个所以说，吉藏大师说：“死不怖论啊，死不怖可怕，要怕就怕生啊。”因为有生才死啊！你如果不怕生，还会有；你如果对生不执着，怎么会有死？所以我们的观无常都观不彻底，所以我们应该从初的无常观，然后观到说生死终命终归无常，眼前刹那无常。那再往细看，既然无常，我本空，既空。何来有这些生死无常之恐怖？其实修行是一直往到彻底来，但我们变成会一直看生命无常，但对眼前是百般珍惜，所以就产生矛盾。我的可爱会被无常吞噬，啊！所以观无常才会让很多人忧苦啊。是，因为他像我们现在前面不是谈吗？在看无常的时候，最恐怖是来自于我们，因为有我才有挂碍，而又你看，如果不观无常的人，他继续迷失还好，他只是最后才苦。学我的人是什么？已经知道无常，却又不想放。说比别人早苦，可是还没解脱，这够笨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傻乎不观无常，就一路玩乐到底，反正最后还是无常，苦就苦最后。我们是一路上就观无常，就一直畏惧，而且不好好观无常，而且观那个半吊子的无常，从一开始学佛就威胁到死，还是没解脱，因为没彻底看，是不是这样？天天畏惧无常，就不好看无常，所以守着可爱，然后观无常啊，就很怕可爱被无常给吞了，所以一直在畏惧，就不好好把这个执着给放下。因为无常放下，无常放下再无常又何妨？就出这种问题了。 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在经典里面观无常不彻底，所以后来大智论跟那个瑜伽师论就谈到观无常的，因为有爱欲者啊，观无常会畏惧；有贪爱者，观无常会不安。同样的道理啊。所以从这个无常法当中，因为有手持才有，你看有挂碍故有恐怖。如果你能放下五蕴，你看它关键在五蕴无常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照见五蕴无常的话，就能无挂碍无有恐怖。结果你是观外面啊，观大区块的无常，却对五蕴还什么手持。这时候观无蕴，观无常就会畏惧，是不是？你们如果了解这一点，就可以知道说，很多人在观无常当中容易犯了哪些错误，而我们可能也是在同样犯这个错误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用一个很实际的来谈，就是说，我们在很多学佛里面呢，足以有气魄真实追求佛法，一路上贯彻实践佛法，敢于勇气啊去观自身不可得。我们都有在观，对不对？我看到的并不是这样，这是很细的心理。你们必须要能看到，就是说我观无我，但你有没有看到你更深细是不愿意放下我，你只是在站着一个自我肯定里面学着，也不是学着，就是有一种自欺欺人。就像我们讲，我们观那个昨天晚上不就我们观不尽了哈，我们当然不是你了哈，不过我们就说哎呀，把身体擦干净化妆好，我们来观无尽，就实质上是爱他，然后再观不尽。这个不尽你并没有贴上你身上，你并没有把那个观法是直接就你本身这份爱处在观察。我们的观就是说，我们观但跟我们身心我们爱处并不是直接连接。换句话说，你修了很多舍，并不是真相舍。你修很多愿力，但你不是真心愿意愿力，其实你内心是还是顺着贪着的心在执着。这是我们很多人修行就这样。假如我们有这种大的勇气，我要观他的无常，我就直接就我所执着最深刻处啊，直接去问他，就扣紧我的身心在观察。不是说我用一种想象观身无常、观心无常，不是，是就我自己现在，就如我昨天讲的，叫观不尽，我就感受到我自己身心这个皮实内里面，我把我自己当实质在观察。所以为什么不净观？像现在我们比较空洞的不净观啊，其实如果真不净观，你就跑到湖木去看它如何从现实当中比量自己，一直从这个好好的人到最后整个坏死掉，到长虫腐烂这样。那看到我们自己本身，千万不要说那个尸体归尸体，这也是一个作用啊。你只是哎呀好脏，其实它重点不是光这样，不净观不是它只是好脏，它是你本身，它要自比己身，这个要比过来才能少对自己的贪着。你只观它脏，我很干净，这个不净观很怪的。你最多只不爱尸体，谁爱尸体啊？那还要你观吗？你观老半天，我不观我也不爱尸体啊，谁抱着尸体的啊？我是借着尸体反观我自己，这个心要转得过来，知道吧？不净观的这个转折要转得过来，转不过来都不用你观，我也不喜欢尸体啊。人家那个殡葬业的还喜欢尸体， 每一季都不少钱呢。对，只有哪一趟都抢生意，哇，这个很多钱。所以啊，很多的官法是转到现实，转到现实的官法才有用。我说你在官啊，等于是有点叫戏论。那这个东西，这个维系处啊，很多人不了解，就是你发现有的人修久了有点恳切，有点恳切就有点用，但不是怎么好用。但如果一个人修得很恳切，直接把所观的直接扣进现实，这时候的那个法的功德力就会大。不然作用很有限。好，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吧，啊，就是说其实无常理有为，那其实没有无常的东西，那理有为都无无常，无常意就不见了，还能安立无常？那这个有为离常，有为离常照理讲就是无常啊。既然反正前面的意思就是就是有为就无常意都不能安立，你还安立，那离开常照理要说无常啊。我在说常何妨，因为前颠倒后一颠倒，本身这个安立就是颠倒。好，那所以变成说世间法的常性执着有常，那有人执着还有一个叫无常，离开世间的常性，另外还有一个无常性，变成这个无常是独立存在，不惜有为来显，纯粹无常是无常，常是常，无常是无常，借即是有可得，这有可得人啊，执着的人啊，以世间一切法啊，执着有，还执着无，依然是执着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早上谈的。早上谈，我们在第二页的第二段的第三行啊，应该从前面一句啊，若性平等者，现在有法皆从缘生。这句话是他的正面说法啊，若性平等，现在有法皆从缘生，未来法何故会缘生？就是说一切法皆从缘生啊，那未来法凡是有者都必须要缘生啊。那所以没有一个法不是从缘生，现在如此啊，那未来的法如此，过去的法也都从缘生，没有不从缘生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说离因缘故非因缘生，则无实未来体啊。这未来体就是说，未来体不是说它的无实未来体，就连未来体的一时因缘有的这个法体啊找不到，它不是说真有未来法了，而是说连方便的未来法都不存在。则无实未来体的意思就是破什么？破未来法，未来法确实是无自体，但有没有相对的未来法？那我们现在是不执着未来体，但不能破相对的未来法，不然一切世俗地的案例就乱掉。那你现在讲无因缘生，连方便案例的未来法都案例不了。因为你要安立因缘法，因缘生法有生住灭，有生住灭有现在过去未来，那因为是因缘法，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非真实过去未来，依因缘相依待现出过去现在未来相，这样知道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道理大家知道了，那我们看到第三页啊，第三页讲说外道哈，外道这个迦毗罗啊哈，迦毗罗还有优罗迦，这个都是外道想法了。外道就是有因中有果了，因中无果之类的。所以因中有果，因中无果是外道。那这个问题，我们别的地方谈缘起法则就有谈到。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在学佛的很多观念里面都还是有，比如说尤其是在我们汉传佛教，这就是很多人一直批评的，就是本觉思想。本觉思想这个佛性观念呢，我们把佛性当作本觉，这个本来佛性当作本觉也可以，但因为我们赋予这个本觉竟然是有果德上的本觉，这就是我，这样有没有听懂？我们有没有佛性？这个佛性长得圆的还是扁的？是，所以我们讲本质具足，本质清净，是不是？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做本质具足的，有没有？没这个。那什么叫本质具本质具足？佛性是什么？如果有一个佛性本来已经清净了，所以很多人解释佛性是有一个本来清净的在我们众生里头，这个讲法叫因中有果，这是外道说。那如果说没佛性叫因中无果，那也错。那到底佛性怎么办？要底有没有？不知道。当然经典讲有佛性啊，但佛性的定位要很清楚，不是有一个叫做本来清净的佛性在里头。那如果本来清净，那为什么还不能显化他的功德？如果他本来清净，还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本来清净，那我们现在还是众生，那成佛之后已经清净了，还会不会变回众生？就会出现这种，所以外道这都是在因中有果，因中无果。那我们如果我们没弄清楚，我们就认为说我们心中有一个本来已经清净的佛性，没人看过。所以这个本来清净的六祖讲的本质具足啊，是有另外一层意思的，不是就本来清净的。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面可以找到，你看佛陀的一生，佛陀的修正在菩提树下就说出什么叫佛性。你观察一下佛在菩提树下是怎么修的，佛在菩提树下他就观自身十二缘起啊，观自身十二缘起，是不是也就是现前，然后观这个十二缘起，又体会什么？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，虽有流转，皆不可得。这个不可得叫本来清净，不是有一个在那里放空。不然你放空，你烧过，你要骨灰都没放光，一烧就骨灰了。是那一个众缘颠倒的这个生命的身受心法，其实是本来极净，就是本不可得，这才叫做本来清净。只要你看清楚它的本来清净，这时候你的觉性才显发出来。所以原来众生只要看自己的五蕴看清楚了就成佛，每个人都可以，但不是本来就清净的，那个清净是讲本来极净的意思，本不可得的意思。那我们开始反观我们的十二因缘，反观我们的生老死名色无名，这一切看到它的相依无自性的时候，不再迷惑，就显发它的什么？它的觉性。所以本觉本来就是不觉的意思，本觉本来是不觉，我们开始，所以觉性从哪里来？觉性整个经教要谈的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回观这个什么五蕴。 所有修学到最后不往外找清净，也不在里面找有另外一个独立的清净，不是就在这个生生死死生生灭灭的无蕴当中观其不可得，这就叫佛性。那观他的时候，佛性开始显发他的价值，这时候觉从这里显发出来，这是所有佛法的主轴。佛陀当初是如此，我们修学是如此。但外道他认为无佛性，或是认为有一个已经具足功德的佛性，这样的说法都是外道教。是，那我们很多人就认为说有本具佛性，把这个佛性，这句话本具佛性对，但给佛性赋予不对的意义。所以以前我在这边教的时候，有人就是在他不断禅修，就要看到他里面放光的那个。有啊，很多人修禅就是要回归找到他自信清净的那个光明体啊，就在找这个，很多修禅的就在找这个。不是的，是看到他的缘起无自信，远离无明，方便才说明为明，不是有一个会忘光的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好，这是外道。那我们接着来看，一书儒家句啊啊，句句易经当次啊，他就把我们前面的那个四个字啊，一句啊啊，一句四句啊，我们再逐步讨论啊。既言自体性无常者。所以我们在一开头这个论啊，很多本啊它采用了叫体自体无常，不是，应该是自体性无常。因为他在分别解释这个句的每一个句的时候啊，其实这才是原来的句意啊，句意啊，句意就第一个自体性无常，所以应该是第一句啊。啊，他说既言自体性无常者，自体名有生，有把故名为体。好，有把故名为体，所以这里面体有两种意思。有时候我们把体当，这里的体是什么？是第二句，如是体无体。所以在这里讲的体应该是无体意，如是体无体。所以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无体无实未来体的意思，就是无实未来体，这个体是就有法，但有没有真实体？没有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刚才讲的那个无实未来体的意思，就是说应该要有未来法，但未来法的体其实是无体，就是跟这个配合的。但如果你连因缘都不安立，连那个有法的未来体啊都不能没了，方便安立的未来法也不可能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要有因缘才有未来法的体，但就算有未来法的体，也不是真实体，不是自性体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要看自体性无常的，自体名有生，有法故名为体，有所得人于此法中先取为体。有所得的人啊，就看到有法的时候就执着有个体，但其实执着有个体，我们在唯识里面安立一切法的体性，一切法有没有体性？这个用词都要我们越来越谨慎。一切法有没有体性？当然有啊，不然地就不坚硬了，水就不流动了， 地水火风有没有它的体性？有啊，当然有它的体性啊，不然地水火风，那你吃土啊？喝水你喝土还是喝什么？当然你喝水啊。你口渴是喝水不是喝土啊？不是吃地啊？各个法有它的体性，对不对？但它的体性是不是因缘生？所以它有没有真实体？没有。但有没有它相对的体性？有啊，换了坏坏的相啊。依法各有它缘起所代表的功能作用啊，它有它的体相用啊。所以不要泯除的缘起的差别，你必须要尊重一切因缘，只要不同的因缘，不同的果相会出来。好，这就是当我们在学习缘起性空的时候，很轻易的去忽略怎么样一切法的因果差别相。所以当我们了解缘起的道理，我们会更加尊重什么因果差别，如是因如是。好，那第一畜生二鬼有没有它的体性？有啊，换那如果没有，我们怕什么？那如果是有的话，那我们怎么跳出来？正因为它是如是因，成如是三恶道相，只要因缘转变，就能出三恶道。但当你因缘具足，就有三恶道相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有没有它的体？有。好，就是说有，但有所得人看到他的体相用的时候，就执着唯有真实，就差在这个地方。此法以因界入中有生缘转啊，有生缘转的意思叫有给他名跟义啊。我看到这一团，我赋予他一个，因为我看到他的功能有他的内涵。然后我赋予它名称，是当我们在讲说，火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有那个火的意义，还有火的名称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看到一团火在这里，我们知道火的功能性，它的义，名义的义啊，那个道义的义，义还有赋予它这个名。好，那所以说在唯识里面他就要看什么，我们因为看到一个众缘法，我们思维它有如是功能意涵在里头，然后就赋予它名词，然后这里面就出现我们把它肯定下来，所以一听到名即生意，一听到有意就安立为自体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有时候在这种妄想当中产生不同的意义的时候，又赋予更多的名，因为不同的名又增加很多的分别，很多分别要加上很多名，然后在这种名跟意一直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的执着就越来越多，这样吗？这样知道吗？所以有些人啊，我们内心里面人也是这样啊，就是我们要分化一个人很简单，我只要站在某一个分类点，我可以把你区隔出去。比如说我们俩，我们是本地人，我这一下，你知道这句话一下来不是本地就退出去了。那我们住这一栋，我那一栋就在外面去了。哎，我们这一届，那比下届就外走去了。所以我们其实只是一个语词，但内心就会形成北方人南方人这一省那一省，会不会这样？会。本来可以和和的，只要给一个分别，人的心就分开了。那我们讲说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动又和谐了，是不是？但因为这只是一个语词，本来我们都好好的，可是加以名词分别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跟着这语义在转分别了。 我们它产生实质的作用。所以众生里面，当我安立这个分别的时候，本来没事，大家就会分，分之后再分，一分别，一种妄想分别，再起手中其他的妄想分别，就在名跟义、名跟义当中不断翻滚。那最重要是，这本来是假施设，即便它有功能性，也是一时因缘，有没有真实稳定在那里？没有。但我们看到缘起的功能有它的意涵的时候，我们就赋予它真实，然后因为赋予它真实，给它一个名称的时候，就执着这个名称就有实质意义。好，有次我们的那个法师啊，人家打电话来，巧不巧，他们讲了老半天啊，谁怎么样？哦，讲了半个小时才说打错电话，还能讲半小时？为什么？情况太类似了。他说他姐姐如何，的确对方两个姐姐都有问，都有一些状况，谈来谈去都配合得好，所以他们一直谈啊，都刚好情节都一样，讲到最后才知道打错电话。可见这半小时中间的沟通啊，你想你的，我想我的，还语言都能通，讲通了，但各想各的，各想各的，还能就只是因为没见面，用同样的一套语言在说，但每个人想的竟然不同人，是。所以同样的道理啊，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大杯子，欸，真的大起来了。假如我用电话，哦，我现在他们给我一个很大的杯子，你刚好你桌上用的一个比我大，啊，我讲说，哇，这次他给我很大的杯子，那想到那个杯子一定很大，因为他没看到我的杯子。他用他的杯子去想我讲，哇，这只杯子很大，他就想着非常大。哎，其实我想，哎，他们这次给我一个杯子非常小，哎，啊，其实已经不小，可是他就用标准，哎呦，怎么可以给那么小？其实已经不小了。可是我们觉得，哎呀，他们好吝啬，给我一小杯子。有人也跟我讲说，有些人说。我们认为很正常，他认为很伤害，然后他一讲说他很伤害，我就为他打抱不平，然后弄了老半天。比如说有人讲说，哎呀，他如何如何，我一听到就说怎么可以那么这样呢，啊，然后我就去看一下，我不会骂他所讲那一个，我就骂你才有病，欸，因为我们认为很正常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他把他看得很严重，是他的心太脆弱，不是人家不用心，可是他描述的苦是真的苦，可是事实去了解，你连这也当苦，我们认为这很正常，这我们常不常有吗？比如说有人有一件事情，这有一幅画，有一只字，这个字应该这么读，结果他不知道，就跟人家讲，哎，这字应该这么念。结果旁边来了某某人，不是啊，这个字应该这样的，他就这样嘛，他就很恨，他说这个人很没有给我面子，当头给我出糗。我说，哎呦，这个怎么这样？那么我照顾人家的尊严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问说他什么事？我说这句话这样，他竟然在大众面前跟我讲说这句话应该要这样念。不是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念错啊。可是你看啊，我就被受影响了，我就受他影响，因为他跟我讲他很苦恼，那我就用我的苦恼去想，我认为该苦恼应该是这样苦恼，弄了老半天根本不需要苦恼，可是对他就应该苦，他就苦恼，所以没弄清楚，望文生义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这个东西是障缘生的，所以当我们没有仔细思考，只得起他一个概念，我们就以为他讲他很苦恼， 他人家还没照顾他的尊严，但我们不知道因缘的时候，我们就取其结论，那我们就自己用妄想去执着他为真，那这个烦恼就传一个传一个传一个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看光语言是不是升起实质作用，但实际上我要生的这个烦恼根本不存在，至少对我根本不会存在，但因为他的讲描述让那个不实在的烦恼跑到我这边来，我是另起烦恼，这叫业障转移，类似这样的解释。所以一切东西就在这里衍生，所以唯识他就要观察这些名跟这些义是因何因缘才安立，其实无实质。所以我们能用世间名跟义来论说，但不会在这里轻易执着有什么有实体，不会这样。这就是我们平常要该关照的，否则的话谈谈啊，因为很多人会用语言啊，用很多东西啊就区隔了人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观察这样的因缘，观察这样的缘起。所以于此此法于因界路中有声缘转啊，就有声音有安立他的名词在这里转，如说一体二体多体，是不是我们赋予他一，赋予他二，赋予他多，如彼此人一人一二众多，一人两人众多人，是不是这样叫合吗？各有自体故名自体，所以各有自体没问题。所以我们会不会讲说有，我们会不会讲有五蕴？会。我们会不会讲有十二处？会。我们会不会讲有十八界？都有。我们会安立这些法相，但我们同时也会了解这些法相因何而来。所以我们你看到、啊、我们就说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，我们能如实知道这个法在这个场合因这样的因缘定名以为这样的法，但因缘改变它就跟着改变，是不是要这样看？因此我们在思考一个道理的时候就有哪些现象，哪些作用。当我们在安立一个法的时候，我们会众生不会讲得那么细，所以众生经常因他的浅略的解释认知，然后就安立一个法，然后他就用比如说一个法里面有十种因缘，有十种因缘，但有些人在掌握这个法的时候只看三种因缘，他就用三种因缘定位这个法，其实这个法有十种因缘，但他只看三种来定位这个法，所以这个三个因缘没改变，他认为这个法没改变，但其实这个法的其他七个缘已经变了，照理讲这个法已经不是那个法了，对不对？但他认为那个法还是那个法，但其实那个法已经变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讨论很多东西，思考一个东西，我们看到有人因为思考很简略，他这个这两者之间没差别，我说已经差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所看这个事情的缘起看得太简略，这个事情早已经变了。比如说有些人像我们也是啊，我们还是起烦恼，前起烦恼后起烦恼都一样起烦恼，那你怎么都没改变？有，已经改变了。前起烦恼是恶心，后起烦恼有惭愧心，此惭愧心在里头，此烦恼已经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在教育人的时候，这个人还在犯，你怎么都不听，其实他已经很努力在改了，你要给他机会改，他已经在改了，只是他还在犯错，但他虽然犯错他已经在改了，那你应该是赞叹他，你怎么还在否定他？因为他实际上他在同样的错误里面，其实背后已经不同内涵了。 缘起不同，但我不知道，缺少缘起的观察，所以他在犯错，你这时候只能稍微苛责，还要多方鼓励。那有些人是吧，错错都小错，有空没空都在缠，这时候你不能让他缠，因为他已经是累积成喘息，小罪成重罪。为什么？这个小烦恼太强，强到善法难生，恶法很容易生。虽然表象是小罪，但已经成为重大习性，轻易就犯小罪，轻易就犯犯犯，这已经成为重罪。这时候应该深深呵责，却不能说因为他小犯小罪，所以我特别痛了，不能这样看。你要看他背后的缘起，要知道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